要唔要进行第二阶段嘅溯源啦？实验室泄露同人畜共患、自然演进两种可能性，是否应该喺溯源之中并存咧？呢啲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同西方国家为一方、北京为另一方嘅激辩嘅焦点。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13日星期五表示，它正是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来到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个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将会试图结束它所称的阻碍有关调查的政治得分的做法。华盛顿对此表示欢迎，而同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星期五在病毒溯源外国使节吹风会上面表示，有7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和世卫组织发表的第一阶段病毒溯源联合的研究报告，反对在溯源问题上面搞政治化。拜登总统在8月下旬将会收到美国情报部门对新冠病毒溯源情报的90日的审查报告，这是拜登总统在得知美国情报界拥有大量未经处理的新冠病毒基因的数据，可能会对病毒溯源产生新的见解之后，在5月下令进行的审查。拜登总统将会收到一份怎样的溯源情报的审查报告呢？美国公众将会能够了解多少其中的内容呢？之后当局将会有什么的后续行动呢？根据美国媒体对来自政府官员消息的报道，有如下的重点。第一，就是情报的官员对新冠病毒起源的两种可能性，就是实验室泄露和从动物跳跃到人类都未发现具有高可信度的评估。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一年前民主党人公开淡化实验室泄露，说目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是包括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内的几位政府高级官员认为，冠状病毒意外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理论作为一种可能性，至少同它是自然地从动物身上直接出现在人类身上的一种的可信。第二，就是拜登下令情报审查的两大目标之一，就是搜集有关中国可能阻碍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他溯源调查的行动的范围的情报。对此，情报官员几乎达成了共识，就是有足够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初步处理以及此后几个月内压制相关信息的行动，大大限制了调查大流行真正起源的所有的努力。 CNN 是这样讲的。第三，就是90日之后将会如何呢？麦克拉奇公司他报道说，只要有情报线索就会跟进，他们的工作将会在这里审查结果之后继续进行，而有必要将会持续数年。而 CNN 说，政府官员对他们说可能会在90日结束的时候下令进行第二次审查。第四，就是90日报告将不得出高可信度的评估的可能的原因，就是情报审查基因数据数量庞大，调查人员一直在寻找2019年9月被中国官员从网上删除的22000个病毒样本的基因数据，将大量原始数据转化为可信的可用数据信息，既需要懂中文且获得安全许可的科学家。第五，就是公众对报告能够了解多少呢？八月最后一个星期，拜登总统将会获得新冠病毒起源的机密报告，然后国会将会收到一份机密简报，但是八月国会休会可能会推迟简报会，从而推迟公开发布报告之中的任何细节。马克拉奇公司报道又说，政府将会发布该报告的非机密版本，总统将会对哪一些情报应该解密有最终决定权，之后将会发表一份公开的报告。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埃布赖特教授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厅，他说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延长情报审查的时间，很明显他们不能够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作选择，因为大众目前第一次意识到在缺乏有效的生物安全法规的情况之下，病原体实验室之中存在着严重的风险。各方围绕住溯源进行博弈的最新发现，就是世卫组织一位曾经发布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结论的溯源问题专家的最新公开言论显示，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零号病人很可能是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一名员工。世卫组织 中国溯源研究团的团长、丹麦科学家彼得本恩巴雷克，他在星期四，就是8月12日在丹麦国有媒体 TV2 播出名为《病毒之谜》的纪录片之中讲了什么呢？国际媒体报道如下，第一就是英国《镜报》以新冠大流行零号病人可能是蝙蝠感染的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为题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在采访之中的话，讲可能是实验室的一名员工在蝙蝠洞里面采集样本的时候在野外被感染，好似咁样嘅情况，虽然属于实验室泄露嘅范畴，但亦都属于佢哋嘅第一个假设，就系、是、直接从蝙蝠传播俾人类。佢又表示佢哋认为呢个假设好有可能。第二点就系、是《华尔街日报》嘅报道就话，本恩巴雷克又认为调查人员应该寻求有关武汉实验室嘅更多嘅信息。報道引述他在電視採訪之中的話，講就是有意思的，就是2019年12月2日實驗室搬遷了那些一切大流行的開始的地方，他們知道當移動實驗室的時候會擾亂一切，整個過程在實驗室日常工作之中一定是一個破壞性的因素。新實驗室距離位於大流行中心的武漢海鮮市場僅是500米。第三，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世衛組織科學家稱中國官員向調查施壓，要求放棄實驗室洩漏的假說。報道引述本恩巴雷克的話，講關於是否包括實驗室洩漏理論的討論一直持續到任務結束之前的48小時。最後，本恩巴雷克的中國同行終於同意在報告之中討論實驗室洩漏的理論，條件是他們不推薦任何具體的研究來到進一步推動這個假設。當被問及該報告關於實驗室洩漏理論的極不可能的措辭是否是中國的要求的時候，本恩巴雷克說，這些是他們最終選擇將它放入的類別。是的，華郵的報導引述本恩巴雷克未包含在紀錄片內，但是在採訪之中的進一步的評論說，這些可能意味著這類事件背後存在有人為的錯誤，他們不是那麼樂意承認這一點。整個制度非常注重一貫的正確，一切都必須完美無缺，有人亦都可能希望隱藏一些東西，邊個知道呢？本恩巴雷克教授將實驗室研究人員在樣本收集過程之中感染病毒的可能性稱之為可能。病毒學家喬立森拉瑟姆在回覆美國之音尋求評論的電郵之中是這樣寫著的，在今年3月拉瑟姆就將武漢實驗室人員被蝙蝠冠狀病毒感染導致大流行的可能性寫入了他的論文。他又說，如果本恩巴雷克教授在第一階段溯源的世衛組織報告裏面而不是好久之後發表這些聲明，情況會好得很多。他是這樣寫，繼上個月世衛組織宣布計劃進行第二次溯源調查之後，在8月12日星期四，世衛組織就推進尋找新冠病毒源頭的下一個階段的系列研究發表聲明。聲明說，世衛組織下一個系列的研究將會包括對2019年最早病例的原始數據和潛在早期病例的血清的進一步檢查。聲明敦促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好像意大利一樣允許世衛組織協助的國際實驗室對大流行前的血清樣本進行重新檢測。聲明又說，中國和其他的會員國已經就進一步研究實驗室洩露假設寫信給世衛組織，他們還表示起源研究已經被政治化，以及世衛組織因政治壓力而採取行動。但是聲明認為，在審查第一階段研究報告的時候，世衛組織就確定並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來到排除任何的假設。聲明強調，分析和改進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所有實驗室的實驗室的安全的指南，對於他們的集體生物安全和保障是至關重要。在7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宣布了第二階段溯源計劃，其中包括要求中國提供大流行初期的信息和原始數據和調查，將會包括實驗室和對研究機構的審查。中國政府隨後拒絕了這個溯源的計劃。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新說，他們是不可能接受這樣一個溯源計劃的。在 星期五就是8月13日中國再度重申了反對的立場，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說新冠溯源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任何國家都無權為一己政治私利而漠視生命，將科學問題政治化或者對別國進行抹黑攻擊。他又表示全球溯源必須以世衛中國第一階段溯源研究的結論作為基礎，不得另起爐灶。他又表示中方只是參加科學溯源，反對政治溯源。在星期四環球時報借兩位不具名的外籍人士的口批美國推動對病毒起源的調查，旨在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企圖抹黑中國政府掩蓋病毒起源真相。拜登政府對病毒起源進行的為期90日的調查是一場協調一致的政治運動。文章引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員呂翔的話講，情報官員的行動表明美國通過對病毒起源的調查對中國發動了政治戰爭。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說，中國對美國即將發布的報告高度戒備，其實中國的宣傳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是不大的，各地輿論它是沒辦法操縱的，它關鍵的做法本身是要在國內提前消毒。余平又指出，如果中國繼續這樣做下去，它怎樣能夠返回到國際大家庭和各國一起合作，在新冠病毒疫情和將來的公共衛生方面，這些是中國將來要考慮的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做法大部分成員國是不認可的。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教授對美國之音說，在沒有中國合作的情況之下，美國政府亦都可以進行溯源的調查。他又說他亦都希望拜登政府國會或者兩者開啟對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簽約，提供資助和發表高風險冠狀病毒監測研究和高風險冠狀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美國機構展開調查。但是休斯頓貝勒醫學院國家熱帶醫學院院長、德克薩斯州兒童醫院疫苗開發中心聯席主任彼得·霍特茲認為，溯源的最終完成離不開美中科學家的合作。他說他們必須揭開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中美或者國際聯合團隊在中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調查。他說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拜登總統應該任命一位在與中國科學家合作方面具有豐富科學資歷和專業知識的高級科學特使前往中國，會見中國的科學領導層和政治領導層，了解他們的關切並且走出僵局。霍特茲重申了他的建議。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